好，弟兄姐妹平安。来，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们要再一次来查考你的话语。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荣耀的上帝，你过去怎么坐在你的教会、你的使徒、你的儿女身上，今天也让我们再一次重新认识，也让我们领受他们的能力，借着你让我们也得到更新。谢谢上帝，曾经坐在你自己教会许多宝贵的工作，愿上帝多而又多的也成全在我们身上，保守我们今天的时间，也保守弟兄姐妹，保守他们来到教会的脚步，赐下平安，赐下能够认识神作为的灵，好叫我们一次比一次更靠近上帝。谢谢主，洁净我们不讨你喜悦的心思意念，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谢谢。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是接着上一次保罗在二十章以弗所教会跟主要就是记载他的旅程，然后停下来就有一些跟弟兄姐妹和教会的聚集，最大的一次篇幅是二十章啊，在以弗所的啊外港，就是米利都，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有一次他们最后的见面，然后有保罗的一段信息，然后保罗就跟他们辞行，接着他们往下走，往下走就来到了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其实这个节奏仍然没有改变，就是行程有一个旅程，一到七节，到了七节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所以从第八节开始到第十四节就记载在该撒利亚跟当地的基督徒他们在一起团契，接着到十五节他们又步上了另外一个行程，这一次这个行程的记载就是比较简洁，它记载从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就是记载他们从该撒利亚到了耶路撒冷，最后从第十八节开始又记载了当保罗和同行的人来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跟弟兄姐妹跟当地的教会有一些交通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之后，就保罗就被抓了。换句话说，保罗的宣教三次宣教的旅程就在第二十一章来到了耶路撒冷，告一段落。很有意思啊，历世历代的先知很多都是以耶路撒冷为他宣讲的终点，很多最后就丧命在耶路撒冷，耶稣基督也不例外。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地方，历史历代有这么多人为了这个地方舍去自己的性命，甘心乐意。 一个城市啊，很美，很方便啊，有便捷的交通，舒适的景观，居住环境，水、空气、人，各式各样的。但是只有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会让人为他而活，也为他而死。这是所有的城市没有办法跟耶路撒冷至今媲美的。因为很多基督徒去到耶路撒冷，一直到今天，他们看到了耶路撒冷，经过了一些当年主耶稣或者保罗他们曾经在这里经历过的地方和事情，马上唤起的就是那主啊，我要怎么样？你们去101应该不会问主啊，我要怎么样？会吗？不会，因为那是一个完全跟上帝没有关的故事所营造出来的一个地方。可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处处都是上帝的痕迹啊，上帝的故事。好，我们从21章的1到7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这一段经文讲到他们离开了以弗所，然后就坐船，连续提到好几个地方，一个地方叫哥斯，一个叫罗底，一个叫帕大拉。第二节接着往腓尼基，第三节望见居比路，然后往叙利亚，在推罗上岸，在推罗上岸待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这一段圣经特别是在旅程也好，聚集也好，这个主题连续出现。什么主题呢？就是保罗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可是在他去耶路撒冷的途中，不停的有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就是借着圣灵，或者因着圣灵，或者靠着圣灵，他们知道保罗如果去耶路撒冷一定会遇到一些很大的逼迫。这是其中的一处。他们应该是指的推罗的基督徒。推罗这个地方是保罗应该是很生疏的一个地方。推罗这个地方在教会历史里面，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显眼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是关心宣教的地方，是关心使徒他前面道路的地方。这是这一处啊，他说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如果你是保罗，你听到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你说不要去，因为神跟我说要我告诉你不要去，你要不要顺服？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非常困难的所谓神学或者是伦理的议题，就是我们最后决定一个我们自己的脚步，我们到底要怎么决定？神已经显明了你去会遇到什么样事情，你还去不去？那如果你不去，算不算顺服圣灵？但如果你去，算不算抵挡圣灵？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事情。好，可是在这个之前，我把各位再往前带一点，20章。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22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心甚迫切。 这个心呢，原文就是灵，我的灵被捆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保罗也有圣灵，对吗？而且保罗不只是在推罗，也不只是在以弗所，在以弗所之前他去宣教过的很多城市都有类似推罗的经验，要么他自己，要么就是他周边的弟兄姐妹因着圣灵感动会告诉他，如果他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会预备好患难捆锁等待他。保罗在这里说，但是圣灵绑住我，我被圣灵绑住，好像压着我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产生了一个所谓伦理上的矛盾，就是有人劝你不要去，因为他的根据是圣灵说会有逼迫，但是保罗说我一定要去，因为我被圣灵绑着一定要去，虽然我知道那里有患难逼迫。你告诉我最后听谁的啊？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哎，我们听上帝的，我们听圣灵的啊。这个事情比你想象的还要再多一点，圣灵会告诉你前面会发生什么事，圣灵会让你知道患难逼迫等着你，去或不去其实圣灵都没说。所以不要太快的以为圣灵告诉我我要去，圣灵比较喜欢告诉你你去的那个地方会出什么事，这样可以吗？啊，你看这是前面啊，可是对他来讲，保罗在第20章24节，我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上次也讲过，服侍神的人最后是跟着呼召走，呼召带来一个人的职事，就是他的侍奉是有根有方向的。圣灵要在呼召和他的侍奉里面步步的引导他，可是圣灵并不是用来改变扭曲他的呼召和他的侍奉。那保罗的呼召从哪里来？我们再往前看啊，保罗的呼召从他在大马色遇见光而来。第九章，神差遣了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去保罗那里。第15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个就是呼召。这里面讲到保罗的见证要在谁的面前？外邦人，这个已经发生了。以色列人，这个一直也在发生。但是中间有一个叫什么？君王 Princess 宣扬我的名。所以你们猜猜看，保罗为什么想去耶路撒冷？或者他去了耶路撒冷之后，他还要想去罗马。我们来看第19章，我是把前面保罗的心中所澎湃的那种呼召和心愿，21节19章，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原文就是灵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 也必须往罗马去看一看。这里的心理定义原文又是在圣灵里，你可以看到啊，其实你有灵，我有灵，教会有灵，我一直以来都顺着圣灵在走。你注意这个字啊，第21节，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为什么要去罗马？罗马其实有一个蛮好的教会。我猜保罗在想，因为保罗最终想把福音传给谁？传给当时最大的那一位君王，就是该撒。这个人呢，胸怀壮志，为了福音大小通吃。你看啊，他可以跟市井啊走卒因着福音可以在一起生活，但是他也完全不畏惧将来可以在罗马皇帝面前有机会为耶稣基督做一个宝贵的见证。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读这个经文是要帮助你了解啊，一个人服侍主，他需要圣灵给他一个清楚的方向、呼召和目的。可是，在方向、呼召和目的之中，他也需要一步一步的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应该是跟他的呼召是相互配合，而不是相互抵触。因此，我们就回到21章第四节。第四节你可以看到，在七天之内啊，这些推罗的基督徒被圣灵感动啊，对保罗说，原文是不停的对保罗说，不要去耶路撒冷。第五节，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这个叙事是很简单，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保罗的行程好像没有被他们的劝告动摇？从某一个意义来讲，上帝借着圣灵提醒推罗的弟兄姐妹要告诉保罗不要去。请问你不要去是保罗的意思，是圣灵的意思，还是推罗弟兄姐妹的意思？我再讲一次，不要去耶路撒冷是推罗弟兄姐妹的意思，还是圣灵的意思，还是保罗的意思？不是保罗的意思，这应该很清楚。那是圣灵的意思，还是推罗弟兄姐妹的意思？如果是推罗弟兄姐妹的意思，那他们不是刚好跟圣灵的意思相反吗？圣灵说前面有逼迫有患难，所以不要去，这样可以吗？因为他们爱保罗，可是保罗爱耶稣，所以他说他一定要去。你告诉我谁错了？两个都对了，对吗？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即便是圣灵有一些预言，或者是有一些引导，被引导的人跟在旁边看圣灵引导这个人的那些人，他们对圣灵的引导还会有不同的解释，对吧？啊，所以要步步为营啊，不要以为跟随主啊，有了大方向，其他就不拘小节，也不要倒过来觉得每一步啊都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其实不是闪失的问题，而是我们对每一步的解释未必都是最合宜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人要把这一生的路走好，走上去，要学的事情其实蛮多的。很多人问我说，长老，我怎么样明白上帝的旨意啊？这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呢，也没有老答案啊。这件事情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但是这个很简单也不是很简单。 换句话说，你需要自己清楚地认识上帝怎么样使用你这一生，你也要把自己放在基督徒当中，随时随地让基督徒借着圣灵能够给你一些必要的提醒，提醒加上呼召，你还要针对当时的情况，你还要有一个合乎圣灵的解释。这样复杂吗？其实你熟悉了，一点都不复杂。比方说啊，在座如果你做过学生啊，如果你要考大学或者是考研究所啊，你决定了你要考哪一系，或者是哪一个院，或者是哪一个学校，这个叫方向，对吗？可是方向出来了，如果你的分数够高，你可以去好几个学校，假比是好比是电机系，你要去哪一个学校？只要电机系就好，是吗？不一定啊。那如果你所有的电机系都能上，你家又住在台北，你可以上台大的电机系，你可以上成大的电机系、交大的电机系、还有清大的电机系，请问你要去哪一个电机系？啊？你猜猜看，爸爸妈妈希望你读哪一个学校？台大，为什么？在台北嘛。你猜当事人希望去哪里？越远越好，对吧？这两个心情谁对谁错，这个不能这样想。那下面一个问题是，我就是要读电机系嘛，我还认识一些朋友的孩子，他们打定主意要去读香港大学。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样我爸爸不会每个礼拜来看我。哎，蛮有趣的。可见得即便是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还需要在每一个脚步上更深更多的寻求上帝的旨意。那父母做什么？父母就好像推罗的基督徒，哎，你去那里我们就没有办法天天看到你，你去那里万一你吃不好住不好穿不好不会照顾自己，那我们要怎么办？有没有？所以那就不要去南部了，也不要去新竹了，就留在什么？留在台北念台大。台大有什么不好？我告诉你，你碰到小孩子啊，他就会说台大有什么好，意思是一样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跟着上帝。在第五节你可以看到，不止保罗的心意没有改变，跟随他的人也没有动摇，对吗？对吗？他们继续往前行。这个送行的行列里面有什么人呢？众人，还有呢？妻子儿女，哇，然后呢？跪在岸上祷告，这个厉害。如果呢，我呢，我想要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我就把我家的小孩啊，爸爸妈妈全家老老少少通通带着跟保罗一起跪下来祷告，嗨呀嗨呀，有没有用？我不敢说没有用啊，我对别人可能是有用的。你会发现保罗有一种感染力，这个感染力其实我要告诉各位，就是福音宣教的感染力。一个真正活在上帝的心意中的人，他就是有这种感染力，他会让很多人大大小小，最后不管你怎么决定，不管你往哪一条路走上去，你都会让人乐意跟你同工，一起祷告，是不是同工？是不是？还有小孩子跟他一起祷告，哎，你不觉得这个场面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场面？这个就是教会。所以这张圣经对我来讲啊，最感人的地方在保罗的宣教，保罗的福音的脚步，把那么多地方的弟兄姐妹的心啊，都什么绑在一起， 这个是宣教最精彩的。我们常常觉得宣教就是去一个地方待着，然后生根，没有错。可是宣教有一种我们平常忽略的那种效果，就是他去一个地方会跟一个地方的基督徒联络起来，那个基督徒会跟他发生属灵的关系，这个关系会建造他，会帮助他，也会劝勉他，让他再往下一步走。所以保罗的旅程是不停地走，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和教会成为他的帮助，这个叫宣教啊。我们现在就是朋友越来越少，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朋友少有两个可能，我们现在常常说这个人啊，就是不会交朋友。你知道不会交朋友，我们常常归罪在一个人比较木讷，不会不善言辞啊，不就是不够灵巧，所以朋友不多，是吗？哎，我不觉得，保罗是一个言语粗俗的人，气貌不扬的人，可是他到处都有一些朋友，属灵的朋友，因为他活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啊。第二个，我们朋友不多，其实交朋友是要花时间的，你觉得呢？你不想花时间，你只想花时间给自己，你就不需要想你要有那么多朋友。你知道保罗在哪里一去就七天，他连卸货他都觉得是交朋友的时候。很多人来教会来团契好远哦，对吗？远不远？人家一搭船就一天呢，远不远？远还是不远啊？那个你们常听那个戴季中牧师讲嘛，戴季中牧师他说他的就是戴德森牧师从英国来到中国搭船单程就是半年嘛，对不对？现在从英国飞到台湾飞到中国要多久？大概12个小时，半年跟12个小时，上帝已经让我们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时间。接着他往第七节啊，从推罗开始又起行，然后来到了多利买，问那里的弟兄们安。他随着行程，他不管到哪里，一天就是一天的做法，七天就是七天的做法，但是不管到哪里，他就是要找弟兄姐妹，找教会，找团契，要跟他们问安在一起。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就是搞小圈圈，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不是搞小圈圈，我们基督徒是搞到处都是圈圈，你懂吗？其实本来不是我的圈圈，但是它可以成为我的圈圈。第八节，第二天离开那里，来到了该撒利亚。啊，这是这段圣经啊提到这个旅程告一段落以后，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各位，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叫做传福音的腓力，是那七个执事的一个。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场景其实是很难营造的？为什么呢？你知道腓力是什么人？腓力是跟司提反，就是被石头打死的那个司提反，两个是一起被选上的同工，一起在耶路撒冷为上帝的福音做见证。结果司提反被打死的时候，保罗在旁边看，对吗？对吗？腓力在不在？在不在？当然在。后来耶路撒冷大遭逼迫，有没有？腓力就不得不因为逼迫离开耶路撒冷，就去到了该撒利亚，对吗？结果腓力在该撒利亚有非常好福音的工作，非常有果效。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保罗是害这个腓力什么离乡背井的一个罪人，对吧？对吧？因为司提反，所以 耶路撒冷遭逼迫，因为遭逼迫，所以腓力必须离开耶路撒冷。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哎，走着走着，这个中间有人算经过多少年啊？哎，保罗又来到了腓力比。曾经有人计算，这两次在腓力比，就是上一次啊，腓力在该撒利亚传福音，到这一次保罗到该撒利亚的腓力家，中间最长可能有20年。好，如果是20年，你有没有发现两个人都成熟了？如果你是保罗，你去该撒利亚，你会不会选腓力家？如果是我，我应该会有顾忌啊，我自己会有个结。如果你是腓力，保罗来敲你家的门，你要不要接待他？很多人说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当地文化，没错。你看啊，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特别交代第九节，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就是女先知的意思。好，你看啊，这个该撒利亚这个腓力的家，腓力自己是传福音的，保罗是使徒，对吗？他四个女儿是先知，结果耶路撒冷又来了一个先知叫亚加布，一个小小的家哈，神在教会设立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他们家就积了什么？三个，对不对？使徒，然后呢，先知、传福音的，前三个都在他们家。这一次有一次的会合，那代表什么意思呢？它代表一个恩赐怎么样可以在一起同工，而不会产生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增进。你来看啊，他有四个女儿是先知，对吗？可是四个女儿对保罗的下一步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没有丝毫说一句话。接着来了一个亚加布，就是第十节，从犹大来，应该是从耶路撒冷来。十一节，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你看啊，所以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其实最痛苦的就是要对付什么人呢？对付基督徒。就基督徒一个一个都要劝他不要去。我觉得保罗最后去了耶路撒冷，真是突破重重险阻啊！这个险阻居然是教会。可是他们都是有圣灵。第十一节，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如果你是保罗，你听到这样的话，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是回家的这一条路，去耶路撒冷这一条路，很明显的在路上已经第二次了。再加上一个亚加布从犹太来，这个等于是三方会合了。你是保罗，你要怎么办呢？第十三节啊，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所以他们劝，所谓苦劝是怎么劝呢？啊，就是痛哭的劝啊，使我心碎。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这件事情啊，就非常有意思。它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有意思就是，一个人要走上上帝为他预备的路，要把它走完，真的要非常有信心。因为这个信心啊，有的是正有，中间会有一些他不用信心他是很难越过去的。圣经在这里讲，如果你是保罗，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不要去，或者是不急慢一点去，第二个选择是
我已经准备好了，还是要去，而且马上就要去。我们再来看二十章啊，二十章十六节，保罗还没有遇到以弗所的长老之前，他心中的想法是二十章十六节，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要交代这句话？我们上次有讲过一个原因，保罗的行程跟节期，上帝的节期有关系。第二，很少人会注意，其实保罗这一次最后一次布道旅行，他特别去欧洲绕了一趟，因为他把欧洲教会预备给耶路撒冷的什么奉献，他一定要尽快的交在他们手里。为什么要快？各位你知道他带的钱应该是不少，那个时候又要坐船又要走路，颠簸时间又长，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时间一拉长，你的钱就会中间被强盗拿走。所以他有一个心智，这个心智他宁可冒生命的危险，他也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对保罗来讲，同样的一个先知给他看见的前面的那个前面的意象，他是回应的方式叫我预备好了。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啊，听上帝的话跟你预备好了够不够成熟有关。有关在哪里？关联到你怎么回应上帝跟你说话。你不要觉得上帝跟你讲话你都会很阿萨里啊，我也不鼓励你那么阿萨里啊，我比较在意的是你是什么样子的基督徒。因为你不同的生命的状态，你回应上帝话语的那个方式就不尽相同，这样合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持续的保守自己的心跟上帝越来越靠近？因为如果这个部分我们没有预备好，神说再多的话，其实你的回应不一定能够满足上帝的心意，也不一定能够让你的心意满足。接着你看啊，第十三节，他说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十四节，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你有没有常听到我们教会有人讲这句话啊？愿主的旨意成就，就是说我们也讲不清楚了，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我们大家来一句什么，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你告诉我这句话在这里这样讲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上帝最后会怎么做，我们同工的方式是把我们对上帝的领受交通出来，可是最后那一个当事人他怎么被神带领，他自己要独自在上帝面前负责，独自负责。他可以听，他也可以不听，不听他负责，听他也负责。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交通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但是把决定的权利完全的让给别人。但是我在教会常常看到的不是这样，当有一个先知真的冒出来的时候，他知道他上帝跟他讲什么的时候，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他一定要你照着什么他的意思走，因为他觉得他比你知道上帝的意思。但我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你，你即使比我知道上帝的意思，但是还是要我来什么自己决定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永远就要留一个什么，留一个余地，这个叫宽容。宽容 你们常常听属灵的骄傲是什么意思？属灵的骄傲就是不准别人跟自己的意思不一样，因为自己的意思真的是出于神。这样听懂了吗？可是真的出于神的意思究竟还是你的意思。所以呢，圣经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同工的方式啊。同工的方式就是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啊，这个圣经在啊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有恩赐，像哥林多这样的教会，他们怎么同工。这里提到先知啊，请问你保罗是不是先知？是不是？他曾经说他是先知，他是使徒，是先知，是教师，也是传福音的，他还是什么？牧师的话。换句话说，以弗所那五样恩赐他一个人全包了。我们来看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二十九节，保罗说，至于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注意，原是顺服什么？这句话其实你把它放在保罗在该撒利亚这个经历，你会发现，如果保罗自己也是个先知，现在他眼前有五个先知，四个姐妹，一个弟兄，一个从犹大来，一个就在该撒利亚，他爸爸也是一个服侍主的老仆人，现在他们的意见都一致，那我的意见，他们讲的我都阿们，可是最后我要顺服什么？顺服那个叫人安静的灵。这个经文啊，三四三节通常解释为在教会啊，真正圣灵的带领是有次序的啊，是不会越来越纷扰的，不会越来越大家的这个情绪越来越张力越来越大的。可是三十三节，如果你把它放在该撒利亚这个情境，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都是先知，但是都很安静，你有没有感觉？他们没有因为不同的看法彼此争竞，彼此所谓的纷争。纷争的来源其实是自己。先知有没有自己？有没有？你听到上帝跟你说话之后有没有自己？有没有？当然有。所以第十三章会讲到爱。为什么要有爱？爱在先知同工的时候，你知道，我自己读二十八节十四章，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二十九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先说话的就当什么？闭口。你们知道闭口是什么意思？我假设啊，我是那四个姐妹中的一个，你猜我知不知道？最好不要去耶路撒冷。我知道，否则我干嘛做先知？可是现在来了另外一个证明，我们的先知的看法是一致的。可是这里在讲啊，我们四个是先知，我们的想法可能已经告诉保罗，另外来了一个先知，当他说的时候我们就闭口。可是当保罗最后决定要去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五个人全部什么？闭口。闭口的意思不是不说，闭口的意思是把自己的领受放下来，舍掉。这个叫什么？爱。爱是不自夸。夸什么？夸什么？ 夸上帝让我知道的事情，有没有这可能？夸什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什么叫张狂？我比你清楚上帝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张狂。你慢慢懂了怎么同工啊？最大的先知是第一个能闭口的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先知。但是一直要别人听他的，那是什么？那是倒数第一名的先知。你能够想象十三章为什么放在这里吗？其实他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即便你是从神而来的，你也可以放下来。为了什么缘故？为了爱。所以你再读第十三章啊，你就会知道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当这个话一讲完，先知之道，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什么叫归于无有？你们读圣经啊，要多想想看，什么叫归于无有？归于无有，一般的解释就是先知的恩赐有一天会什么？会消失了，会从你身上离开了，上帝把它收回去了，或者是你不用了。其实在这里，他最重要是要告诉你，他是接着爱来的，对吗？爱的上一句话，凡事忍耐。你告诉我，先知讲道之能归于无有。如果你跟前面忍耐，凡事忍耐，或者是第四节恒久忍耐，你就会把它联想在一起。什么叫做爱？爱就是让自己有的恩赐不要用，这样可以吗？为了什么？为了成全别人的恩赐。这个在教会啊，这是非常非常罕见。这是一个寻求恩赐的时代，这是一个就是想要让恩赐大大发功的时代，要让恩赐在教会不停彰显的时代。第十节，十三章，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完全的是什么？完全的是身体，完全的是在身体里面爱被彰显出来，所有的恩赐都可以归于无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先知要干嘛？先知要来让教会因着爱而进入安静，进入和睦。你慢慢的想啊，慢慢的想，为什么我特别跟你们分享这个圣经啊？我自己也承认一件事情，我们稍不留神都是争强好胜。你信主越久，你对圣经越熟悉，你越喜欢阅读神学的这一方面的资讯，你常常喜欢想上帝的话语，其实就非常有可能在你身上啊，恩赐是不会归于无有的。所以我常常求主怜悯我啊，求主怜悯我。我的服事啊是这样，我去过不少教会，那个教会只要我觉得有一个比我更好的讲员会去，我就再也不去了。他打死我，我也不会去。为什么？他们说我们觉得越多越好嘛，对吗？不是他们的问题，还有我的问题。我需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让恩赐的配搭中间看见一样东西，就好像《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在该撒利亚那一个场景，那个场景有当地的门徒，有保罗的同行的弟兄姐妹，有保罗自己，有腓力的女儿，有亚加布， 当然还有写这段圣经的路加，最后他们都回应一件事情。第十四节，我刚刚讲了，原来这句话不是一个应付的话，愿主的旨意什么成就。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大家有各式各样恩赐的人，今天我们就讲完了这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意思什么放下来，让那个当事人保罗独自去面对上帝的引导，然后我们全力的支持他。这个叫主的旨意成全。放下自己难不难？我要告诉你，倒过来，不要放下自己，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情，眨个眼睛就可以了。你随时随刻你都不要放下自己，对吗？感谢主啊！所以十五节开始，他们就离开了那里，继续往耶路撒冷去。圣经为什么要记载在这一段该撒利亚的发生的事件？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句话就是把保罗和当地的弟兄姐妹有恩赐的人怎么联络在主的什么旨意里面。那什么叫主的旨意呢？我们再回来看第二十章，我们刚刚读过的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从某一个意义来讲，这就是保罗他心中对主旨意的理解。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弟兄姐妹跟我们想跟我们说不一样的事，但是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最后成全我们去寻求主的带领啊！不要觉得这样很可惜啊！我呢年纪越长，我就现在学会一件事，很多人就喜欢问我该怎么做，我现在呢就卡跳哈。我说那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好呢？那碰到那个更跳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才来问长老，你告诉我怎么做比较好。我说你都不知道怎么做，我怎么可能知道要怎么做呢？你们觉得我们俩在干嘛？用现在世俗的话就是相互推诿嘛。但我是刻意的，因为我觉得上帝最后是要你独自的向上帝负责。当然了，有人说啊，你知道我也吃过很多这样的亏啊，不经意就讲了一个主意，人家就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在外面说何长老这样讲，结果就出事了。出事了是谁的错呢？当然是何长老的错，然后就回来找我，我照你的意思做了，结果是这样，怎么办？我说你现在找我，我还敢说怎么办呢？啊，这就是什么自己的意思。我们很喜欢觉得自己比较知道该怎么做，虽然我们有一些经验，但是上帝未必要照我们的经验继续的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接着十七节啊，进到了耶路撒冷。我看这段圣经，我其实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你可以看到保罗在外邦宣教，回到耶路撒冷之前，他跟各地教会、各地弟兄姐妹、各地同工的关系都那么的美好，对吗？回到了自己真正所谓的母会了啊，当然也有人说他的母会是安提阿，可是你不能否认保罗他是在耶路撒冷加玛列手下受教，所以他受完整的拉比教育应该是在耶路撒冷，他跟耶路撒冷的头头们应该都是有一定的关系。他说第十七节， 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你注意看啊，我觉得路加很会写啊，接待他高高兴兴的是谁？弟兄们。十八节，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所有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第二天是官事访问，对吧？第一天是什么？肢体团契啊。第二天，然后第十九节，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的述说了。保罗讲的非常详细啊，我觉得长老们和雅各，特别提雅各，很可能他是长老们的啊带领的人。这个雅各不是写雅各书的，也不能这样讲，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这个可能性更大啊。好，第二十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我接下来我就非常难过了，然后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你知道我为什么难过？因为这些头头们关心什么？他说我们压力很大，你知道吗？保罗，你在外面很开心，你传得很得意，你的荣耀归主，一天到晚唱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苦啊。为什么苦？因为犹太人不停地来攻击我们，说你在外面做了这个做了那个。那大部分都说他们的指控其实跟当初啊犹太人不信主的犹太人对斯提凡的指控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是律法，对不对？一个是割礼，对不对？一个是条例，一个是圣殿，其实是一样的。那你告诉我，这些一样的内容，他们的理解对吗？保罗有没有在前面他宣教的过程坐实了他们现在的指控？有没有？这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没有，保罗没有这样的想，也没有这样的做；另外一种是保罗有，但是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是保罗觉得外邦人不适用这些条件，犹太人你可以选择照你继续遵行律法的方式信耶稣，但是你不能强迫外邦人也跟着犹太人一定要遵行律法，守安息日，受割礼。换句话说，操作面变成两种方式，因着他是外邦人或是犹太人，可是并没有说犹太人这样继续持守摩西的律法是错的，犹太人这样做，信了耶稣这样做没有问题，可是外邦人信了耶稣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问题，这是这个最大的问题产生的来源。所以会有罗马书十四章，有没有？罗马书十四章有一种叫做什么？信心坚固的，有一种叫信心软弱的。保罗最后只有一个目的，我们不要互相指责，因为我们信主的背景不一样。可是犹太人就在这一点上不能放过他，犹太人觉得外邦人一定要跟着犹太人这条路走。那么保罗如果在外面公开的讲这件事情，他们很难接受。所以二十节其实是保罗被指控的一个问题的根源啊，其实这个是说不清楚的啊，有点像台湾的选举，你觉得你选举里面有真相吗？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是真相，你知道吗？但是哪一个真相是真的？结论是都是都不是，对吗？最后是看你相信哪一个是真的就好了。 所以后来我就慢慢有个体会啊，就是说啊，政治是用相信的，不是用思考的，这样啊，信仰其实是先相信再思考，它不是先思考然后决定了什么比较好才相信，人没有这种能力。但是人有一种警醒，就是我相信然后用我的信心来理解上帝的话语来思考的时候，我不停的会再回到在信心跟思考中间不停的来回的彼此啊，所谓的切磋，这是我的体会。圣经在这里讲到他们给他一个实质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二十二节，众人听到你来了怎么办呢？换句话说，保罗来耶路撒冷是要跟他们讲，哎呀，我上帝在外邦做了好稀奇的事，但他们只在意什么？怎么办呢？你觉得这个教会会不会让人很生气？这个教会好像没有在保护保罗，这个教会好像要面对的问题跟保罗想象的是有一个蛮大的差距。他们给他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去守拿细耳人的一个礼仪，刚好有四个人也要去守，这四个人也是犹太人，他们要用保罗和这四个犹太人持守拿细耳的礼仪和条例的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们不是像他们所想象保罗是那样的人。他们给他一个实际的建议啊，第二十四节就可以让他们知道你自己的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循规蹈矩不是道德的含义啊，循规蹈矩是宗教的含义，就是持守摩西所界定的。二十五节，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前面从十五章大公会议已经有一封信规范了一个最基本的界限啊。二十六节，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当耶路撒冷的雅各和长老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你看到保罗怎么做？他一句话都没有。你们要注意保罗，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觉得啊，要是我在外面有这种丰功伟业，我回到家里啊，你没有这么容易被你们摆平的。你们只想到什么？你们有责任怎么办？你们都没有想到上帝的荣耀有多大。保罗不是这样，保罗非常的安静，遵行了所有他们的建议。你们猜猜看，保罗去做这件事情或听他们这个建议的时候，保罗知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保罗知不知道时间到了？知道啊。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耶稣当年走上十字架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有人说的很玄，叫被动的主动，主动的被动，你有听懂吗？我是没有听懂。应该说保罗有预备随时，但是他这个时候应该有发觉到上帝原来是用这个方式来做。为什么要等七天？为什么上帝会让他愿意去遵行他们的建议？有了七天拿细耳人的礼仪条规之后，因为那七天完了，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真正让保罗被抓，造成保罗日后受冤屈，然后被下在监里，其实真正那个最 就是造成这个风波的人是从哪里来？以弗所。以弗所离耶路撒冷蛮远的，你知道要抓保罗要告保罗他不辞千辛万苦啊。可是你们去读以弗所书，整封书信没有一点的火药味，可是以弗所教会的人其实就是让保罗后来就出不了这个关口的人，他的下半辈子就是如果从这里开始，他之后的生涯其实就栽在以弗所的教会。各位知道前面十九章他去以弗所宣教的时候，事实上非常的什么蒙福，可是也带来了最大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波动啊，一个我们像是类似一个暴动一样。所以啊，我后来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小心在读。后来我知道保罗可能在想什么，因为对保罗来讲，这不是以弗所犹太人的问题，这是上帝的心意的问题。原来把以弗所的人带到耶路撒冷，他带着四个人七天待在耶路撒冷，等着跟他们会合，会合了以后一阵闹了就被带走了，从此以后保罗就再也没有自由了。你们觉得呢？所以我们最后来读以弗所书啊，请我们看以弗所书29节第四章，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看哦，31节他说不要让神的灵担忧，神的灵怎么担忧啊？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非常动人，非常动人。保罗很少对一个教会数落这么多负面的东西。我在想啊，可能教会有很多人为保罗抱不平，对吗？当别人为我们抱不平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会被什么？被这个不平的火烧起来。我们也觉得，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是有道理的。可是保罗说，一句都不要说。什么叫污秽的言语？就是31节，苦毒、恼恨、愤怒、嚷闹。你可以注意啊，以弗所是用嚷闹、毁谤这四个字是贴切的不得了，这些人就是来闹的。我要承认一件事啊，我还没有这么厉害，但是我非常羡慕这件事。我现在能够勉强做到的就是别人跟我闹的时候我就不讲话，所以以后你们看到我不讲话很安静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里面有苦毒出不来了，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一出来就要伤到别人，可是伤到别人会让我自己更难过，对吗？有人劝我说，长老你干嘛这样呢？怕什么？我说我是不怕什么，但是我很怕我自己是一个叫神的灵担忧的人。所以你们，我们多从不同的圣经各个层面来，慢慢的来重新重建这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在爱中建立一个教会是多么多么的宝贵。我们教会来到这里啊，明年3月就要满3年。我们 当初来到这里，我们七楼八楼是跟两个房东租的，很多人知道，我们一个租四年，一个租五年。慧荣，我们八楼是租几年？五年，我们八楼租五年是一个房东，七楼租四年是另外一个房东。我们明年十一月七楼就到期，后年十一月八楼到期。我不知道房东会怎么想，因为时间还没到，所以呢，就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纪念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是租好不租好，换地方好。有人说那我们就换呢、啊、真的不租给我换哪儿呢，我也不知道。原来我们看到隔壁不是有一个婚纱吗，他们要卖啊、哦，但是我说我们不可能买了。后来我们就把他们的图拿来看啊，他们给了我们一份图啊，确定是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层呢有八根柱子，不含这个周边的墙柱啊，光里面的柱子就八根。你们算算看，我们这里几根柱子？其实真正挡到我们只有一根，对吗？它有八根，你告诉我讲台要放哪？我们要放十六个荧幕啊，所以就不去想了。我觉得这个不大可能。接着就是二楼，各位，我们三楼是救国团，对吗？它是整层租。我们二楼有一个房东要卖，他急着卖啊，他人好像住在国外。那我有请同工跟他们联系，说我们如果他愿意，我们愿意租二十年，但是我们买不起啊，也不大可能买，因为我们没钱，台北信友堂现在大概也没钱。 你不要问我说上帝会预备哦，但是我不知道上帝会怎么预备。那我的祷告就是求主，如果他真的是可以将来租给我们很长的时间，第一个条件就是他不能卖掉，对吗？所以我的祷告就是主啊，不要让他卖掉。你觉得这样好不好？但是我的祷告是这样了，但上帝怎么听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心意是，我希望有一个合适的场所，可以让教会在这里可以长久的可以在这里发展啊，这是我的心愿啊。因为在台湾，特别是在新北台北，要找一个合宜的场地是教会最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要投入相当多的资源。我现在的祷告是，我求上帝让我们用租的，因为买实在是要用掉非常多的资源。好，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呢？这就是我的愿主的旨意成就嘛。所以你们祷告你们的，我祷告我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最坏的打算就是明年先被一层赶走，后年被第二层也赶走，对吗？那我们会去哪里祷告啊？啊，会不会有更好的地方祷告啊？他真的卖不掉吗？祷告啊。钱在哪里？祷告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同工，不管你有什么恩赐。当我们的恩赐交通出来之后，我们在这里一起寻求愿主的旨意成就。神既然带我们来这里啊，我想总要给我们一个地方可以活下去吧，对吗？你说我们人有没有主意呢？当然有啊，我主意很多啊，可是这件事情不是这样想。如果是我自己的自己把它当一个投资来看，这个事情是完全另外一套想法。我告诉各位，我们去签八楼这个合约，就是在 快三年前跟这个房东签约那一天，我们两个坐在一起，他问我是谁，我问他是谁，之后他第一句话说你要不要买，那个时候他就问要不要买，我说我没有钱买，那个时候内湖还没有买，我没有后悔啊，因为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在哪里。这就是宣教，宣教永远只有往前走，我也不知道后面的路，也不知道前面的路，但我知道神要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完这一条恩惠福音的道。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愿当年发生在使徒、教会、弟兄姐妹、同工身上的事，也多而又多的照着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祷告，我们求主供应我们合宜的场地。主啊，我们求主供应我们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主，我们也求主让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运行彰显，让我们的忍耐能够善用我们的恩赐，好叫主的旨意成全，让每一个有主恩赐的弟兄姐妹都把荣耀赞美感谢归给神。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